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有一天的主日的早上，他讲了一篇道。讲完那一篇道以后，我不太知道讲完那篇道以后弟兄姐妹的反应是怎么样。但是过了一个礼拜的下一个礼拜天，当他在站上主日讲台的时候呢，他又讲了同样的一篇道，同样的一段经文，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在下面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一篇道不是上个礼拜才刚刚讲过吗？为什么这个礼拜呢，我们的牧师又再讲了一次呢？那么大家就有一点纳闷啊，也许有大家觉得不好意思，直接去问这牧师说，为什么你呢上个礼拜的道又讲了一次？这个我们有一个俗语叫做炒冷饭。那也许 有一些人体恤弟兄，哎，体恤牧师，就说他这个礼拜太忙了，没有时间准备新的讲道，所以呢他又把上个礼拜的道又讲了一次。好，那就过去了。第三个礼拜这个牧师站上讲台的时候呢，他又讲了同一篇道，又讲了同一段经文，又讲了同一篇道。那么终于有人忍受不了了，就去问牧师说，为什么你同一篇道同一段经文讲了三次呢？牧师就告诉这个弟兄姐妹说，因为呢我们听到呢不是只是听过了就算了，我们听到呢是要去把它行出来，我们听到呢是听了以后呢要让它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他说，我三个礼拜前我讲了第一篇道，我觉得我们并没有真正把它行出来，所以我又讲了第二次。好，那么第二个礼拜我又讲完以后，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真正把它行出来，所以我又讲了第三次。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做法是一个有争议性的做法，是不是呢这一个同样这样的道要继续不断的讲下去呢？好，那是不是不断的讲下去呢，就弟兄姐妹就因为这样子就能够把那一篇道行出来呢？当然这个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可是这一个例子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行道对基督徒的信仰跟对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确实我们需要认识真理，确实我们需要明白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如果对我们而言它只是知识，对我们而言它只是放在头脑里面的道理，这一个道临到我们身上还没有真正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查考雅各书，乃至于在整个暑假我们要继续思考箴言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雅各书它不断地告诉我们行道的重要。5月27号那一个礼拜，也许有一半的弟兄姐妹不在，当我们在查考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雅各书在那里谈到一个人敬虔的表现。如果你读英文的话，他告诉你说，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信仰生活，他用的敬虔这个字是 religion， 信仰真正的意义，真正的表现在于什么呢？在于你是不是一个行道的人。那么在那里他谈到提出了三件事情，我们不能说这三件事情涵盖了全部，但是呢他提到了三件事情。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呢？什么样的人一个基督徒他的所谓的有宗教所谓的信仰的表现是什么呢？三件事。第一件事，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第二件事，要看顾孤儿寡妇。第三件事，保守不沾染世俗的污秽。这里谈到的是言，谈到的是行，谈到的是心。那么这是雅各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基督徒，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你接受了这个信仰以后，信仰对你真正的意义不是只是认识真道，不是只是听了真道，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所以追求，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追求在信仰的道路上走，这是一个基督徒一生要追求的。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已经十年了，二十年了，我们回想我们刚刚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好多好多事情需要我们学习， 但是呢，信主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就会想说，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还在追求什么？我们说哦，我们在信仰的道，什么来证明我们的信仰？什么来表现我们的信仰？也许我们就说哦，我们信仰的生活的表现就是定期来聚会啊。信仰的追求跟表现不只是定期来聚会。我们说信仰的表现就是在真理上面，在知识真理的知识上不断的追求，读圣经，参加特别的讲座，甚至呢你到神学院去修课。信仰的表现不只是这样子。也许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说信仰的表现是追求一些主观的信仰的经历。那信仰的表现也不只是这一些。有的我们说信仰的表现是什么呢？信仰的表现就是服事，追求在教会当中服事的经历跟资历，这些都可能是信仰的表现。但是这些都不信仰的表现都不只是这一些而已。特别是对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来说，哪一些是对我们的敬虔有帮助的？哪一些是对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成长的标的呢？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对我们的灵命、对我们的信仰灵命成长都有帮助。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在想说，我信主三十年、四十年了，聚会好久了，某一段圣经教会主牧师 牧师主日讲到哪一年讲过第一次，哪一年讲过第二次，现在讲第三次，可能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信主那么多年了，我圣经读过很多次，打开圣经五饼二鱼，前段经文发生什么事情，前段经文说什么，后段经文我就知道，我还可以告诉你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什么不同。好像对我们来说好像也失去了新鲜感。然后神学院该修的课都修完了，然后在教会当中三十岁就做执事了，经过了多少年，什么服事的经历都轮转过了。接下来在一些属灵的经历上面跟道路上面，我应该要做什么？准备退休吗？那么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的问题。可其实在这里，如果我们焦点放在雅各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他说属灵的道路乃是追求真正的敬虔，属灵的道路乃是在我们的生命上活出一个更像神的品格，属灵的道路乃是在生活当中行出神的心意，不只是认识真道，而且是活出真道来。这一些标的看起来没有那么具体，但是却是神的心意。更重要的是，这一些追求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求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样式跟生活的样式是极高的、极深的，因此我值得我们一生在那里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那对我们当中许多的基督徒而言，这个应该是我们更看重的一个信仰的标的，更看重的一个我们属灵的追求道路，而不一定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些看起来是具体的，可是事实上好像是有穷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来读雅各书，乃至于在暑假的时候我们继续查考那个箴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一生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只是追求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我能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而已。让我的一生有一个目标是，主啊，让我的一生在努力活出像你一样的样式上面，能够不断的有追求，不断的有成长。那么这是我想我们需要彼此来互相来勉励的。所以我们前面回到前面所讲的雅各书第一章的最后，讲到三个真敬虔的表现：言、行，还有我们的心。那我觉得我在读那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说行为是一个人的外在的，心是一个人的内在的。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雅各特别把这个言语怎么样提出来，这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可见我们可以看到言语对一个人的行为跟对一个人生命的表现的重要性。所以在第三章里面，雅各特别提到了有关于言辞的部分。雅各在第三章里面特别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教导，说一个敬虔的追求是要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语， 要控制自己的舌头，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哦，那这个地方，这个控制掌管自己的言语，并不是有关于说有的人呢是拙于言辞，有的人呢爱说话，不是讲到这方面，也不是说有人善于表达，有的人呢却不善于表达。其实呢，这跟教导，这跟个性都没有关系。这个地方所强调的就是你在言语的表达上面，不管你的个性怎么样，不管你言语表达的能力怎么样，你在言语的表达上面，你如何让你自己所说出来的话，从消极的角度来说，是不给人 不给别人，不给事情，甚至不给整个团体，或者我们讲说是给我们的教会，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不给自己，甚至是不给神的荣耀带来伤害。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言语的表达不会对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人事物带来伤害呢？积极而言，是带给人、带给事、带给团体带来祝福，而让神的荣耀在这当中来怎么样？来得到彰显。那么这是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言语的功课上面，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来注意这样的问题。那么第三章给我们看到的是，另外雅各讲到言语的时候，他讲到的有一个特点是，这里雅各常常用的是一个消极的字眼，不要做，不要让你的言语不要有过失，然后呢你要制服，这个表达都是消极的，是负面的。这个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在言语的教导上没有积极的意义，可是我想在这个地方雅各用了很多消极的这种表达，间接的显示言语很多时候带出来的是过失，言语很多时候没有带给我们祝福。那我想这是为什么雅各把言语提出来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雅各在这里他在教导的时候用负面的言的方式来表达对言语的教导。那么我们要来看在第三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十二节里面雅各怎么讲到我们要来谨慎言语。首先我想雅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先指出来的对象，特别针对的对象是谁呢？是做师父的，是做教导的。如果在我们教会来讲，是谁呢？是做传道的，是做牧师。是谁呢？是做教师的，是做长老的，是许许多多人在教会当中扮演教导责任的。雅各在这里提出一个提醒说，我们这些人比别人更当慎言。说老实话哈，做教导哈，在服事当中是我们很多人喜欢追求的。所以保罗说好，说做老师的有千万哈，为父的不多，因为大家都喜欢做老师。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教导人，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训人。我们不喜欢做父母，为什么？因为要承担太多的责任。雅各说做老师做教导我们要小心，如果你有机会做老师做教导，你不要太高兴，你也不要太争取去做师父。这个意思不是说好，今天我们所有的做教导，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同工全部都 quit， 因为呢雅各说不要怎么样，不要多人做师父。好，那我想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意思。好，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神确实是把这样的角色，把这样的责任交给我们了。可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承担这样的角色跟责任，我们要比别人更注意我们的言语。为什么呢？我想在这里有几个理由。第一，因为你要比别人讲更多的话。如果大家说错话的比例是一样的，如果大家说错话的比例都一样是 10%， 那么呢别人在跟人相处当中讲100句话，有可能会说错10句话。那你呢，如果像我一个做牧师的，我一个礼拜要讲的话可能是你们的10倍或者是更多。我要讲1000句话，我要讲10000句话，如果我说错话的比例跟你们一样是 10%， 那么我说错的话跟内容比怎么样， 比你们的次数要高，而且很可能高很多，那么所以我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是雅各在这里提到的，做师父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第二个，因为我们的角色，我们说出来的话可能比别人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的角色。好，那这是一种试探，就是如果你说出来的话可能比别人说出来的话更大，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会形成一种试探。如果一个人说出来的话是会带给别人正面的影响的，那么正面的影响当然会带给人更大的祝福。但是如果一个人讲话是有可能有影响力的，他如果说出来的话是带来了负面的伤害，他所带出来的负面的伤害力可能是更大的。所以雅各说做教导的要注意。第三个，我们还要更注意，有的时候心态所带来的试探是更大更可怕的。当我们被赋予一个教导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常常注意到的是，某个角度来说，我可以说我得到了一个权柄，一个教导的权柄，所以呢，我有权利可以教导人，我有权利可以教训人。我们有时候甚至想说，因为这样所以我有权利可以责备人，所以我有权利可以骂人。这样的心态很可能使我们更不注意自己。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在团契查经分享的时候，他想讲对一件对事情讲话，他想对什么意见对什么状况发表意见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他说我知道的不多，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或不对，所以因为这样他所说出的话可能是会很谨慎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当我们信主久了，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了，我们被赋予责任跟权柄可以教导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反而因为这样子更不注意我们在言语上面的谨慎了。所以雅各说做师父的要注意，因为你要受更重的判断。今天这一节圣经提醒我们，我想第一个，今天这一节圣经先提醒我自己，因为我现在是站在这个讲台上，我也要求你们为我祷告，也为我们当中每一个做教导的人祷告，不只是在于免得我们受更重的试探，免得我们受更重的论断，更在于我们怎么样好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带来正确的教导，带给人更多的祝福。接下来雅各用了好多的比方来告诉我们说，言语他用的一个现象是舌头，言语所带来的许多的的特色，言语的特色跟言语所带来许多的影响力。他用了很多的比喻，那 这比喻里面讲到几个，首先他讲到的是言语最难控制，所以他在这里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语，其他身体的部分就更能够控制。我就想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一个人言语的表达是最快速最便捷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那么你要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面言语的表达是最快的，你心里面想什么，然后你口很快就说出来了。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就怎么样，就很难控制，所以人家问我们什么问题，我们想回答什么，我们很快就说出来了。人家责备我们伤害我们，然后我们的心在想什么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很快就出口了，不像书写，不像写字，写字比较慢，所以呢，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有一些反省。特别是写 email， 如果我们在写 email 的时候，特别我们英文不是我们的第一母语，所以我们写 email 的时候，当英文我们的表达比较慢，当我们写完以后，对我们所写的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会再一看再看，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时间去思考、检查，我这样写对吗？我这样的表达适当吗？我这样子表达会不会伤害人呢？哦，然后你就会做很多的修改，你就发现你表达出来的可能比随口说出来的更怎么样，更容易掌控。言语最难掌控，也因为这样子，因此我们所犯的错可能最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呢却常常被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所控制，就好像这里告诉我们的说，一匹马什么来控制它呢？那个嘴上的乐环就可以控制它。那这个小小的舌头其实反 不但最难控制，反过来能够控制我们的全身。为什么呢？因为小小的舌头当一句话说出来的口的时候，说出来以后，我们可能觉得不太对，经过了思考以后，我们就想说，哎呀，我伤了人了，哎呀，我说错了，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办？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能够道歉认错，那么言语的伤害就会收回了，言语的伤害就可以减到最低了。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样，那么我们就成为真正的敬虔人了。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好一点的，一句不该说出口的话说出来以后，好一点的是我们就不敢再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至少呢我们阻止了言语的伤害的蔓延。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一句话说出口了，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句话说出来了带来了伤害性，我们常常会有的表现是什么？我们会 justify 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怎么 justify 呢？我们有时候要向我们自己 justify 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呢，话说出口了，那我们怎么样justify 我所说出来这个话不是错的，是对的呢？我们就有一个办法，是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提出种种的借口说服我们自己，说我这样说没有错，那这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用我们的言语控制我们这个人的思想了。有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向我们自己 justify 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不但向我们自己说服自己是对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当我们发现一句话说出口，人家觉得我们所说的话错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用更多的言语去说服别人，向别人 justify 我们自己是对的。不管是向自己或向别人，你就发现有时候一句话说出口，最好的状况是你发现你说错了，你就道歉认错。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反过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被我们自己所说出来的那句话所控制了。你被你自己所说的言语所控制了，小小的舌头控制了思想，控制了我们的心，控制了我们的全人，弥漫了那句话所说的杀伤力。那么第三个，雅各说，因为这样子，所以言语带来的影响之大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在森林里面，你点一个小火头，然后就造成了森林火灾。这个情况每一年在美国的夏天会发现，大概都会发生一些这样的事情。什么地方？加州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看到加州哪一片森林又被大火烧掉了，然后这些住非常贵的房子的人，他们要到处搬家，你就知道是怎么样，是一个小火头所造成的。有的时候呢，甚至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烟头所造成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言语的影响力，正面来讲它可以带来正确的影响，可是雅各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那个负面影响的可怕。因为言语的表达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我们看几十年以前，无数的德国人，他们因为希特勒演讲的煽动为他卖命，他们因为希特勒卖命，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伤害是这么大。什么？言语的煽动性。这个情况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当中基本上我们也不陌生。所以言语在流传当中具有扭曲事实的蔓延性。我小时候在课本里面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就讲到说有一个家庭，有父亲母亲，然后一个小女儿。父亲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呢，吐了几口痰，回来以后回到家里进到房子里面吃早饭的时候，就跟他的太太说我今天早上呢刷牙的时候呢吐了几口痰，我的痰里面呢好像有一点点的血丝，这个血丝看起来像鹅毛那样的细。那么妈妈听了就想说，会不会有可能是肺有问题呢？那他们在讨论那是很正常的。女儿在旁边听到了，就想说我的爸爸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呢，从痰口里面吐出来的痰呢里面有一些鹅毛。然后呢他呢就很好奇的就到学校里面去跟他的同学讲说，今天早上我爸爸在刷牙的时候从他的口里面吐出了一点点的鹅毛。然后呢吐出了一点点的鹅毛，再经过另外一个人的口传说，就说这个吐出了一根鹅毛。 然后呢，最后传到父亲的口中的时候说，某某人早上刷牙的时候，在从口中吐出了一只大白鹅，就怎么样，就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言语的流传当中，常常具有扭曲事实的蔓延性，所以言语的控制最难祝福啊，最难制服。那么接下来雅各提出一件事情，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他在那里说，雅各在这里对神的儿女提出一个他觉得很难以了解的事情，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一口二用呢？一个人怎么能够一舌二用呢？一个人怎么能够在崇拜的时候用口敬拜神，然后呢，崇拜之后又用同一个口来伤害别人呢？一个人怎么能够在崇拜的时候用口敬拜神，可是呢，结束以后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同时讲闲话，同时讲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批评别人？他说，我们的口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这是雅各他觉得他很难了解的事情。他觉得他很难了解的事情。那么或者我想，或者不是我们的口变得很快，恐怕是我们的心变得很快。我们的心变得很快也是很难了解的。为什么当我们在自己的祷告当中，当我们在自己的灵修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着神有一个崇拜的心，然后呢，我们转一个弯啊，或者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向着神有一个敬拜的心。可是呢，转过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 说出我们的心就对我们的弟兄跟对我们的姐妹，甚至对其他的人怀着一个恶毒的心，以至于有恶毒的言语出现呢。雅各说他不太能够了解口为什么变得那么快，心能够变得那么快。那么如果不是口变或者是心变，如果是同时并存，那么会不会是有一个可能性，是其中有一个是假冒的？哪一个是假冒的呢？恐怕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颂赞神的心跟口是假冒的。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检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呢，雅各就让我们不断的防备提醒说，这个言语最难控制，然后言语的控制力影响力那么大，那么影响力又常常是负面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勒住自己的舌头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舌头，怎么样让我们的言语表达是正面的影响。那么当然这个部分雅各谈的不多，那么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会有更多的地方提到，而且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主日讲到查考箴言的时候也会进一步讲到。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先提出几个角度。第一个，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言语，勒住自己的舌头，不是要求我们大家在教会里面，不是要求大家都封口，不是说你不能够对事情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不是说你对教会当中你看到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不能够提出来，甚至不是说不能够批评对于教会的做法，对于我们平常人跟人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做法，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提出异议。我想在这个地方指的都不是这一些事情，它指的是什么呢？而是当我们对事情提出看法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对这个事情提出看法，弟兄姐妹，我们要省察自己，我的动机是什么？我是为了人的好处呢，还是我要置人于死地呢？我是为了团体的成长跟敬拜呢，团体的成长呢，还是我是为反对而反对？或者是许多时候我们讲一些话，不管是重伤的人或不重伤的人，或者是我们其实是为我们自己或我们个人的利益呢？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说的话有没有一个纯正的动机呢？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是，也许我们说许多的话是出于一个好的动机，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要学习注意我们自己的修辞，注意我们自己的表达。有的时候你的动机是正确的，你的利益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言语的表达上面没有注意，很可能我们原先的美意被扭曲了，我们说出来的话不但没有达到我们原来的目的跟动机，反而怎么样？反而伤害了别人。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让我们在言语的表达上面有智慧，使得我们在言语的表达上是有言 是有恩慈，但是呢，也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是在人的面前说好话，放弃自己的立场啊，放弃自己的立场。其他的，我觉得甚至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切切避免的有几方面。第一个就是让不要，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言语的表达是表里不一的。我们不要在人前说一套，在人后又说一套。我们不要怀着不良的动机来批判别人。我们可以批判，我们可以对事情提出看法，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不要传递不准确的信息，或者是我们轻易传递未经察觉跟证实的话语。我们更不应该欺骗。那么当然每一个点我们都可以花时间来详细的来谈，但是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允许我们太多的时间谈到第三章的后半段，特别是它和前半段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我想第三章的后半段跟前半段之间的关系在于，某一个角度来说，言语是很难控制的，言语是很难控制的，所以我们要慎言。但事实上让我们可以慎言的一个最根本的秘诀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要对。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我们好像把什么责任都归给舌头，但事实上舌头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当我们的言语有问题的时候，往往是显示我们的心有了问题，因为心里的意念、心里的状况正是言语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慎言吗？我们要慎言，正心才是慎言的根本之道。所以雅各在第三章的后半段在这里提到说，我们要正心。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有正心呢？第一个，雅各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要有智慧。智慧是使我们的心能够在神的面前纯正的一个秘诀，智慧是使我们能够行善的一个根本，智慧是我们可以慎言的根本。那么我在这里，雅各先谈到智慧让我们有一个对自己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首先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境况，首先让我们认识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境况，这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对自己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什么，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雅各说，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救恩里面，我们自己原来的本相，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我们不但自己是一无所有，而且我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有许许多多的软弱、污秽跟败坏的。许多言语的问题在哪里？在于骄傲。许多言语的问题在于我们先存着一个轻视人的心，因为当我们存着一个轻视人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随意的批判，恶意的来批判别人。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我们骄傲。许多时候我们骄傲是导致于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一个反应是，他一定是错的，我一定是对的。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言语的时候，我们容易张狂，我们也容易怎么样？我们很容易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在言语上伤害别人。许多时候我们骄傲，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不喜欢的人，我们是一样软弱败坏的。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容易让私欲主导我们，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从私欲说出一些伤害人的言语。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很容易起纷争。所以雅各在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智慧，看见我们自己毫无可夸，看见我们自己不比别人强。因为这样子，在和别人相处上，我们要存心谦卑。当我们存心谦卑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带出满有恩慈的言语。那么这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除了谦卑以外，雅各在这里还提到许许多多的美德。雅各在这个章提到，特别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正确内在生命纯净动机的美德，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清洁，存着一个纯净的动机来言来行，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神的荣耀。让我们所说所做的都不是为了我自己自己的私欲、自己私人的目的跟动机，而是为了神。这是清洁。第二个是和平，存着一个态度，凡事要追求和平和睦， 这是耶稣基督不断的教导我们的，不是，当然这个和平不是一个息事宁人的和平，而是一个真正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和平，让我们存着这样的动机来处事。第三个告诉我们说要温柔，温良柔顺，在和人的关系上面，不是事事想要占先，不是咄咄逼人，而是在态度上对人温柔，在能够的状况之下能够给人留余地。还有就是向着人有一个怜悯的心，愿意以爱心来面对各样的事，愿意以爱心来处理各样的事。还有存心公正，大公无私，存心正直，不虚谎。那么这些是雅各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怎么样，要来学习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言语，可我们发现那个言语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存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言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讨他喜悦合他心意的样式。所以如果我们要操练言语的敬虔，操练言语的慎重，第一个我们要先来仰望那一位赐下智慧的神，求神给我们智慧，对自己对人还有对他对神自己有一个真正的准确的看见。当我们对神对自己对我们有一个准确的看见的时候，我们的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工作，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操练活出有一个有蛮有圣洁的品格来，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追求说，神啊，如果我不够温柔良顺，我就求你工作在我的身上。神啊，我对人的爱不够，我常常是爱自己多于爱别人，我就求你在我的身上来工作。让我们在里面，在靠着神的恩典，操练活出一个圣洁的品格。当我们能够正心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圣言。可以圣言。在我们的这一个大的教，这么大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不会没有问题的，我们甚至有时候会有纷争，但弟兄姐妹，要使我们没有纷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我们在言语上面谨慎，看重神圣洁品格的追求，求神给我们一个对的眼光，看他自己，看我们自己，还有看别人，盼望让我们一起共同来学习正心圣言，使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没有纷争的教会，使 和平和睦合一的追求从正心圣言开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过错，因为我们自己多有过错，我们自己常常软弱，我们自己常常有里面怀有私欲，主啊，但是我们向你承认的是我们常常看不见我们自己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能够认识你，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求你自己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可以向着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好让我们在这一个正确的本心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言语上面不但不带来负面的影响，更能够带来许许多多造就人的好处。求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全教会在这里一起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可不可以要求